各位弟兄姊妹平安。今天呢，我呢是跟大家一起分享圣经的说话。大家刚才呢听读圣经的时间是很长的，因为我们今天读的经节很长，福音书里面一个呢很长的内容。我就只是想跟大家去分享约翰福音这个拉撒路复活的事。圣经里面有四卷的福音，每一个的福音书里面都记载耶稣的言行，但是有不同的重点。约翰福音的每处的内容里面都来到去有一个发问，就是耶稣究竟是谁呢？第二个问题就是耶稣和你有什么关系呢？如果在这个情景里面，你还能不能够信任耶稣呢？约翰选取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，他选取耶稣的事迹，其实有千千万万咁多的内容，他来到去拣选一些咧，系可以来到去表证耶稣的身份就是基督。整个约翰福音里面咧，写咗系七个嘅神迹，大家仲记得有几多个咧？咁途中嘅咧，就大家一定唔会唔记得嘅，就系变水为酒。其他咧喺二章、四章、五章、九章，我哋都睇到咧系好多嘅内容。大神嘅儿子得医治，医好瘫子，喂饱五千人嘅五饼二鱼，同埋喺海上行走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。同埋醫治瞎子嘅拉撒路就喺第十一章，最後係耶穌復活顯現。我哋今日分享呢第十一章嘅福音神蹟咧，係好重要嘅。除咗佢嘅內容係長之外嘅特色，第二咧，佢係帶動我哋去睇見，因為呢一件事嘅發生。嗰陣時就八大利嘅地方同耶路撒冷距離600里，其實即係話相當近嘅地方。好多人就因為嚟到喺呢個八大利附近耶路撒冷，就聽到耶穌嘅事件咧。喺第45節裏面，好多人聽到之後就推明白咗耶穌係邊一個，並咧喺外帶佢推舉佢，仲攞起。下个主日就是这样，拿起棕树枝来到去迎接耶稣，就是因为他来到去洗拉撒路复活。但是同样一件事件在53章今天都没有读的地方，就是因为这件事件有一群人来到去聚集会议开会。这一班是什么人呢？大祭司、祭司长、法利赛人、宗教领袖，他们来到去有一个会议决定，在45节至到57节里面曾经这么讲，他们为了守护整个的民族的安定，他说以一个人，即是指耶稣，替百姓死是有利的事，是有利的事。无论他是对或错，找一个人，这个人为什么要死？就是因为他带来整个民族的影响危险。所以这个是福音书里面的神迹很重要，因为他正是来到去让我们看见人见到神迹，他们要面向对耶稣的认识，他要表态，对耶稣表态。神迹是什么呢？我自己这样的理解，不是咧系大自然里面你都睇到神迹嘅，呢啲唔系人能够及同埋控制底下，时空交错底下能够配合成为效果同埋力量，你见到就系神迹。从来冇人可以控制太阳几时升，月亮几时挂，但系确实喺呢一个嘅时空里面有呢个规律。 如果有一天你看到六合彩里面的搞珠是有秩序一至六的话，你不用怕，不是神迹，一定是有人有手脚、啊、做了一个秩序、啊、不知道怎样涉石一二三都未定。但你知道这个秩序底下有这样的意义和力量底下，其实是背后有一个带领的力量。在宇宙间你看见神迹，但今天记下的神迹是超乎自然，并且是非常规定律的。神迹带来转变，使到人有一个对耶稣的认识。群众的认识是什么呢？他是一个拯救者，他是值得拥戴的领袖。但是宗教领袖又怎么看呢？他不信耶稣，不信到一个地步，认为耶稣是带来毁坏圣殿和民族的 安定。他觉得耶稣可能是迷惑百姓，扰乱我们的智慧。于是在第五十节里面，他商议要铲除这个民望高的耶稣。领袖究竟出了什么问题？我们可以想想，他们表达着他们忠心，因为他是领袖，他要他的市民能够得到安定、繁荣、政权为罗马的政权稳定，不想是罗马军出手来到去镇压他们。他们相信到这个地步，他自己的身份，他认为上帝是藉着我们来拯救民众，拯救我们的民族，不是耶稣。耶稣你出现只是我们的对手。即使耶稣说的福音，他说耶稣说自己是生命的粮，是光，是众羊的牧人，他听不进去，听不到。神迹来到推说一出之后，罗马人都未出手去镇压，都没有什么扰乱，但是这班的领袖就商议要来到去杀害他。我不禁来到去想，究竟这班领袖究竟是忠心还是反骨？究竟他们的主是谁？他的主人是谁？是罗马政府还是上帝？他认识上帝从文字上认识，但是心底上比起众人更加不信上帝的话，因为他们有解释上帝话的权。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，他们不接待他，还要杀他，因为他们想他们是不需要被拯救。实在作为领袖，有时是有很多引发出来的人性的软弱，乱斩权力，那份优越感，认为工作是要稳定别人，稳定那个环境民众。这种长出来的错误认知使他们瞎了眼睛。反而那些犹太人原先其实不信耶稣的，他们都不信，因为这些加利利的人木匠的仔有什么好东西出呢？他们不信的，但是到这个时候见到这么大的神迹，他们相信。而领袖还有很多疑难阻碍，因为有时啲电脑嘢吓新潮得滞，好，我哋翻翻嚟，好，怜悯我哋，让上帝怜悯我哋，好，就系太多嘅困难吓，好似头先咁，咁咧阻碍住佢哋认出咧系尼赛亚，亦都咧佢哋唔相信吓，要靠咧呢位咁微小嘅耶稣。靠我们自己这种的位份，靠着罗马的政权，不需要靠上帝。如果耶稣是代表上帝的话，真的一点都看不出是值得可靠。 人民是来到去在耶稣身上欢呼，就是满有期望，大有希望，宗教领袖竟然是当他是危险人物。在这个的差异上面，我们看见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，我们要谦卑下来。因为我们常常是作为领袖的时候，我们怎样去作出抉择，或者是一些决定，都是在我们的高层人士，即是领袖层面底下，我们去商议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案。但是你不要忘记耶稣是在哪里的呢？耶稣是在群众里面，是在无知者、盲人和残疾人当中生活的。如果我们想找到耶稣，我们必须落到群众之中，落到时代里面，落到实况的环境上面，才可以担任好好的领导。作为领袖，如果到一个地步我们听不进别人的提醒，人家的见证，我们真的要重新的思考，我们做好自己的管理，但是又不能够在这些事上适切的关怀到我们的群体，这个不是我们领袖的工作。今天的领袖需要听人民的声音，听到上帝在群众当中做出的每件神迹的事。我鼓励在小组里面，大家都不同的小组生活，除了看圣经，分享代祷事项，我很希望更多的时刻大家分享见证，分享你在这个生活片段里面，究竟主耶稣怎么带你经过。除了带你去信主，难道今天他不再听你的祷告吗？他怎样的引领你？昨天在这个礼堂里面，就是大家一群的群体去领受新的经验。你怎样可以常常都有信心的见证呢？需要更多的经验。今天就想分享，昨天晚上在这个礼堂就是有20多人到20人到，就每个人都是有这个新的经历，这个身体心灵的经历是 很新鲜的，就是由是主任牧师陈德章牧师是洗脚的，昨晚就是作足礼，是新的经验。你有没有跟人分享？我们需要增多的机会去体验新的经验。主耶稣和他的门徒洗脚，今天我们被牧者洗脚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的经验呢？我们要多去经验，转化成一个生活，能够是分享出你和神的关系。如果我们仍然是知道信得久耐了，在台上多了，耳也听不进去，如果上个礼拜有听讲到的，上帝会在这些时间，你听不进去，上帝会重重来到去给教训我们。上个礼拜就是讲扫罗，上帝厌弃曾经拣选的扫罗，神迹是叫人们相信的，唯有什么人是听不到呢？你说可能死亡的人听不到，但是就是那些灵性死亡的人都听不到。这个状况是多么可怜和令上帝心痛。不要成为一个神和人厌弃的人。拉撒路是一个怎样的人呢？圣经里面没有，故事里面没有太多形容他，总知他经历过死亡。今天看这个故事，我们不能够是不面对一个人生的真相，就是人终必走向死亡的， 无论而家医学系几咁昌明，同埋咧神速，但系咧系逃唔过死亡嘅。喺呢个故事里面冇交代过拉撒路系点样死，唔需要交代，因为我哋个个都要面向，只系一个死亡。可能是病死，可能是意外跌倒，细菌感染，没需要记。但我需要补充的就是，大多数人都认为拉撒路是年轻人，你不要轻视他。他在整个故事没有讲过一句话，但他正是参与成就耶稣的即时。他不是门徒，但他有信心啊！拉撒路死了，耶稣来啊，他都不能够迎接他，他只可以留在一个坟墓里面。耶稣来到，他的家姐马大就代拉撒路去形容一下他现在的状况了。马大就跟耶稣说，他现在必定臭了，已经死了四天，无望的了，无希望的了，耶稣你都不能够做些什么。耶稣爱拉撒路，众人都知道，他去到坟墓要人拿开石头叫拉撒路。你可以感受到拉撒路的身体流坏，死亡辖制住他，好像死亡就是那种令到人失去了将来，失去了宝贵的自由和意志。即使我们几想跟从主，我们几想欢迎主来到，我们几想为主作善行，但是死亡好像辖制住。当时这个拉撒路的安息礼，死亡捆绑住拉撒路，好像一手捉住拉撒路，另一手就是将个太阳遮住，将幽暗覆盖住凡参加的人，两姊妹和那群犹太人作为安慰者的人。四天前大家都很有盼望，所以马大和玛利亚同讲一句说话，耶稣若早在这里，我弟弟不会死了。但是现在死亡赢了，他宣告这个人是已经属于我的了。玛利亚和马大哭，表达他们不抱希望，在这个时刻已经不抱希望。但是拉撒路又怎样呢？他在坟墓里面是做什么呢？他是怎样想呢？他的心智怎知道呢？是吧？没人知道。我认为拉撒路的心智，耶稣一来我就得医治，是一直在他病等候当中，他等待耶稣来，他就是这样相信，他一来我得医治的了。可能有人会告诉他，你不用等了， 你等不到了。拉撒路没有讲过一句说话，仍然是这样保持这个信心。他有没有改变主意呢？没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死去的拉撒路已经盖棺定论，没有转变过。死亡可以消化他的身体，从来不会消灭到他死前的心智。年轻的拉撒路就是这样相信耶稣一来他就得到拯救， 这一种就是拉撒路至死忠心为耶稣做的小小一件事。信心这件事真的很奇妙，不可以讲得出是什么，但你感受当中他不恐惧这个死亡，因为他相信，因为他对耶稣的爱和信任和信心，以致人人都看得见。耶稣为什么会哭呢？是不是耶稣怎么会哭呢？还要悲叹。有人在这个经文里面估计，有三个估计，看看你认为哪一个。因为他自责没有早来救他们，因为他亲爱的拉撒路是凭着信心等着他的，但是就是即很感动他至死忠心，所以他触动他。定是因为众人都在死亡的浓雾底下误会了上帝已经无能为力了，所以耶稣悲叹忧愁哭了。你认为谁呢？我自己在经文里面呢是这样体会，我觉得除了第一点，下面两点都极有可能。耶稣为存着信心的人而现在落入如此失望地的感触，为那些人误会了，就在这个情景之下上帝都无能为力拯救而感到很悲伤。怜悯我们有时候都好像马大马利亚一样，我们心智太短，我们呢常常期望是至老善终多过至死忠心，我们有时候是不甘愿做一个很卑微的角色，好像拉撒路一句话都不说，如果是我就使什么给这么多信任耶稣啊，我的角色这么少，有哪有人看到我这份信心呢？没人领会到我对耶稣这么爱的。有一个故事呢，就是我不知道真实是假，不过我听完我觉得很有意义有意思。一个非洲的宣教士呢，是建立教会在非洲做了很多年，由年轻去到他的退休年龄，于是呢他就做了很多工作，很艰苦的当中去放弃了很多的事业，现在呢他回国家了，回到美国了。他来到去码头那个船去泊岸的时候呢，他就哇听见码头里面的人喝彩又很欢呼啊，好有些彩旗啊那么挥动，好好的欢迎。他心想啊，难道有人知道我回来啊，我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啊，这样。啊，原来呢就这些的迎接呢是因为船上面有另一位。那就是这一位呢是罗斯福的总统啊，他原来在非洲打猎完回来美国这样。咁咧就罗斯福总统咧，大家最出名嘅嘢唔知系乜嘢。不过咧，现在咧又再俾人攞翻嚟讲咧，就系佢活力充沛、健谈幽默、开放又勇于接纳。咁咧就有人咧将罗斯福咧就系比作我哋刚选特首嘅新任特首。我觉得真的没什么理由的，真的很不公平，时代又不同，性别又不同，地方又不同。不过罗斯福就很受欢迎的一个总统。这个宣教士心里面有点难过，这么多人欢迎， 一个总统，但是我即是没人去迎接我。咁佢喺一个凄凄然嘅底下，佢咧系祷告。佢听到一个声音，佢好似系听到主同佢讲：孩子，你还未回家，你仲未翻到屋企。明明咧吓，明明故事讲咩咧？他听到主跟他说你还没回到家，即是说你现在回到美国不是回到家，所以你见不到欢迎你的人咯。哪里是家啊？几时才回到啊？如果你回到天家，那个情景是不同的，主会迎接你，不单止主，你的家人或者是什么人，仲有一定有嗰啲非洲人喺嗰度迎接你。我哋唔好睇咁微咁短嗬，系一个好长远嘅眼光。我哋谦卑自己，耶稣咧系发出呼唤要挪开那个石头，拉撒路出来。如果那个故事只是停留在拉撒路凭着信心死的话，这个可能只是一个肺腑的感人肺腑的故事，这个不是信仰，这个不会持久的。但是故事不是这样，就是因为耶稣使他复活，他的心智重获自由，这个是信仰，说明死亡无法只站立得住。圣经这样讲，第五章第25节24节，他说死人要听上帝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，信差我来那位的就有永生，而是出死入生。拉撒路复活之后做了什么呢？他还信不信呢？当然了，一定信了，他还应该有传福音。于是众祭司长商议，连拉撒路也要杀了，因为有许多犹太人为了拉撒路的缘故开始背离他们，信耶稣，信了耶稣。拉撒路不是律法师，不是教师，亦都不是十二门徒之一，但是成为了我们的榜样。他的人生就是体会主和他同在，胜过死亡的核制而得平安。这个神迹来自是主自己的主权，谁叫他要拖延先去到那个地方？为什么要拖延？完全是主自己的心意，耶稣自己的心意。如果他可以，人家未通知，其实他知道的话，他可以自己去。那拉撒路呢，就是帮他治病。但如果人家一叫通知他，他就起程去的话，他就是救了一个刚死的人。但是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复活故事，都是为刚死的人，刚刚离世的人呢，去得拯救的。圣经是很由旧约已经开始，以利亚为到寡妇的儿子叫他死里复活，以利沙为到苏念的妇人的儿子亦都可以叫他死里复活，主耶稣叫管会堂的艾老的女儿复活，主耶稣曾经在拿恩城为到寡妇的儿子复活，但是他耶稣要延迟到第四日。第四日一个熟悉的景象，这个安息礼里面，这班人似 以西结嗰阵时睇见嘅骸骨嘅死气嘅现象，绝望啦！我嘅信心都完结啦，我哋都灰心静尽啦，我哋对上帝冇咗指望，我哋嘅民族被掳啦，我哋失去家园，我哋冇咗国籍啦。佢喺呢一个时候出现，最能够使到拉撒路少少嘅信心产生最大嘅功效，使信心产生功效嘅就系呢个神迹嘅重点，使信心产生功效。是主为我们而作的，我们求主怜悯。有时我们等得太久，有时是我们不愿意为真理付代价，有时是我们实在是很惜明哲保身，临到危险我们不如找个方便的快捷的不需要下功夫的地方去就得了。我们不想再记起耶稣那句说话，就是跟从我就多舍己，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请你们负上你的责任，请你去完成我的使命。信心不可以停的，如果你想信心负上功效，你要为主付出信心的操练。上帝使你会看见你的生活其实是有果效。怎样使信心产生功效，这个是我们一生要学的操练的功课。拉撒路就是这种的果效。我们今天是会宣布我们的周年特刊，五十周年特刊呢是出版了，里面很多相片文字不过过去的，更希望的就好像拉撒路第二段的人生一样，你就让北国堂这个地教会这个地方这个城市可以有未来，有未来有福音的果效。这段圣经里面讲耶稣是谁呢？他是一个在你一生给你的经验什么叫信心果效的人。他自己已用他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，上帝完全值得相信，可以放上你的生命。也都因为这样，他去进入，即使他知道是一个阴谋，但他要把握这个机会来去荣耀上帝，使拉撒路的信心复活。耶稣是谁呢？帮助我们认识上帝的那一位，帮助我们经验上帝的那一位，帮助我们寻求上帝那一位，也都使我们信心有果效。今天仍然很多地方充满黑暗的浓雾，遮盖太阳的地方，家庭，大家的家庭情况怎样？关系是怎样？是不是充满冷漠和冰冷？还是只是用金钱来建立住那种的关系？你所见的职场是怎样的呢？分党分派，消磨人的力气，以欺骗不能讲真话为时代的求生术，你见到的政治气候又是怎样的呢？ 特首选举里面，我见到有23票，投票人的心情，他要将手上的票成为无效的选票。无效，因为他看见无法用这些票成为一个有公信力的选出的特首，于是他们就将这些票就作废。我可以体会他们的心情，多少都是绝望，正是他这个的行动与他的身份即是信念成相反的行动。他们向我们宣布着什么呢？我和这个制度一同死了。那还叫我们这班市民可以信你什么呢？圣经出现死亡，可以描述这样，死亡就是隔绝，身体的死亡就与物质的世界隔绝，灵性的死亡就与那位创造主的关系隔绝。还有一个死亡，罪恶的死亡，信主的人要与主同死，与死亡隔绝，这个是信心的操练心智和一个纪律，是使用你自己恩赐的机会，使你的信心产生果效，承受上帝国的机会。我昨天在手机看到一个短信，就是一个在香港的商界人士用他的金钱作出很多社企，帮助是缺乏言语治疗的人，并且是帮助社企人士工作。我觉得这个是真的信心。教会今天是有没有信心？今天我们的福音有没有功效呢？还是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职事？如果我们忘记的话，还有哪个望着十字架的时候称为见到上帝的大能呢？耶稣对马大说，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。今天你愿意和耶稣一同死，离开罪恶，一同活，得着永生吗？我们一起祈祷。感谢我主基督的大爱，使我们认识死亡的可怕，亦都知道我们何等迫切需要救恩，唯信实的主同在，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坚定信心，又让我们的意志和忍耐成为意义，唯有复活主赐下盼望，我们能够胜过罪恶和黑暗的权势。愿主赐福我们香港和管治者建设良好的施政计划，让我们的民生得以改善，福音得以广传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